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在讲到之前，我们一起再一次同心祷告。主耶稣，我们愿意好像求先那首诗歌这样向你祈求，求你引导我们前面当行的道路。当我们感到孤单、忧伤、无助的时候，求你你大能的手去护庇我们。主耶稣，当我们要聆听你的说话的时候，求你让我们有一个敞开的心、聆听的耳朵，一同来去听主你的声音、主你的说话和教导。主啊，求你去保守我的口所讲的是来自主你的心意，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祈求，阿们。弟兄姊妹，我们呢由一月到六月我们都是讲启示录，是吧？咁咧嚟到今日咧，系我哋讲启示录讲道系列嘅最后一讲啦。咁咧下个星期咧，我哋就开展诗篇嘅系列，我哋一定咧会去到年底嘅。今日我哋嚟到启示录嘅22:8-21，究竟最后呢段经文带俾我哋有啲咩嘅学习咧？我哋同你去睇啊！或者我们首先读22:8-12，我们一起读。这些事是我约翰所听见、所看见的。我既听见、看见了，就在指示我的天使脚前俯伏，要拜他。他对我说：千万不可，我愿你和你的弟兄众先知，并那些守者书上言语的人同是作仆人的，你要敬拜神。经文一开始那里，这段经文就说了，这些事是我约翰所听见、所看见的。约翰为什么会这样说？因为约翰再一次去讲明自己就是那个亲身在场目击者，他是亲耳听到上帝的声音的那一个。就是说很有力，是不是？现场嘛，不是听回来，不是第三者告诉你，是亲眼看到、亲耳听到的，很有力，应该我们都听，应该都跟着约翰所说的。但是经文跟着就说了，纵然约翰是亲耳听到、亲眼看到的，但是可能他敬拜的对象都是错了。你看看经文说，他就在天使前面就俯伏要拜，于是那个天使即刻说：千万不可。弟兄姊妹，这个不是约翰第一次有这样突然间向启示他的天使下拜。如果我们揭回前面，在19:10，他都曾经出现过有这样的行动。这个经文很清楚告诉我们，纵然他是现场亲眼看到、亲耳听到，但是可能他的行动都是错的。约翰无论在他的属灵生命是几咁同上帝是接近的，原来他都会是犯错的。而这个错误就是敬拜的对象错了。弟兄姊妹，希望我们都留意我们今天敬拜的对象有没有摆错了呢？彼得生牧师 Eugene Peterson 在他一本的书叫《天启的雷声》那里是讲启示录的，他这样去形容，他说上帝某一些的使者是格外令人注目的。是啊，那些是服侍上帝的人，那些的使者是很吸引的，是甚至令到我们怎样很想去拜他的、去敬拜他的、去仰望他的。但是 Eugene Peterson 说，他是人对启示录感兴趣，有时我们甚至去沉迷当中启示录那些符号，就像那些数字，我们想想那些数字代表什么，那些符号代表什么呢？啊，我们不断去想，甚至用各种的猜想的方式。但是他说启示录主要是关乎上帝，重点不是讲世界末日是几时来，不是讲敌基督的身份是哪个，不是讲历史的时间表是怎样。启示录整卷的书卷重点是启示耶稣基督。他说除非我们全然信靠基督、全然相信基督，否则我们没办法明白启示录 的内容。因为如果是这样的时候，离开了耶稣基督的事实的时候，所有的内容都变得无意思。弟兄姊妹，我们都一起听了启示录有半年了，是吧？或者你在灵修的材料里面都一起去学习了一个这么难的一卷的经卷了，你的眼目放在哪里呢？有一样东西很重要，无论你对那些数字各方面都忘记了，或者 是都未完全清晰了解，重要的就是我们很清楚去认定，无论世界变得怎样，耶稣基督是历史的主，他是我们生命的主，是不是？感谢主，很肯定很有力地告诉我们，是啊，整卷的启示录好重要，告诉他，无论世界变得怎样，耶稣基督是历史的主，他是我们生命的主。Eugene Peterson 彼得森牧师又继续这样说，他说基督徒第一道防线就是要抵挡世界的作为，不是跟非信徒对立，而是对抗失了味的信仰，并非跟错误的行为对抗，而是制止暧昧的行径。哇，我觉得他这段的文字讲得非常之好啊！是啊，我们第一道的防线是要对抗世界的作为，但是不是只是跟那些不信的人去对立，经常跟他争，经常跟他争辩，而是反而我们要搞清楚自己，我们的信仰有没有失了味。我们要搞清楚我们所相信的是不是已经偏离了真道啊？并且是怎样？不是跟，首先不是跟那些错误的行为去对抗，而是我们首先要制止自己暧昧的行为。什么是暧昧的行为啊？就是那些呢，信一点不信一点那些啦，就是那些呢，似是而非啦，求求其其，混混噩噩，在信和不信之间拉拉扯扯，那些的暧昧行为啦。你明白这句的说话？是啊，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当跟人家 去辨识自己的信仰的时候，原来我们自己都未搞清我们的信仰。我们未在坚守自己的信仰的时候，原来我们只不过是求求其其，混混噩噩，很暧昧地来去信这个宗教。另一方面，这段的经文也提醒我们，我们常常要记得唯独敬拜上帝。正如刚才彼得森所说的，有些去服侍神的人是很令人吸引的，啊，仰望他。很多时候我们会说，谁不是他讲到我就不回崇拜，哇！边个唔同我喺个服侍团队里边，唔系由佢带领嘅时候，我就唔会嚟服侍。听姐妹，你搞错咗啦！你搞错咗嗰个敬拜个对象啦。当然，另一方面，我哋被人去捧到咁高，好似咧人哋哇个个都尊崇你嘅时候，你自己都要小心啊！好容易好飘飘然嘅，但喺个飘飘然里边，我哋就取代咗、黐住咗上帝嘅荣耀啊！带领敬拜嘅每一个人，我哋都会好小心，有冇喺崇拜台上边嘅服侍去夺取咗上帝嘅荣耀咧？最近有一班弟兄姊妹喺主日崇拜里面，你可能都留意到了，他们担任崇拜主席，他们接受了一些几堂的一些的训练。第一堂讲什么？第一堂是讲我们有正确的崇拜观和正确的侍奉观，不是讲技巧，是必须要一个正确的观念。你看这段经文，连约翰亲眼看到上帝，亲耳听到上帝 的教导声音的时候，都会摆错了位的，更何况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刚才我说的那些 接受装备来去做崇拜主席的弟兄姊妹，他跟我分享，他牧师你知不知道，我第一次很战惊，所以我在家里面练了几十次，练了几十次，我为他们感恩，是因为他们重视这个服侍的位置。我为他们感恩，是因为他们不想去褫夺了上帝的荣耀，他想是帮助会众一起来到去看到上帝的荣耀。弟兄姊妹，你会说，哎，牧师，我又从来都不在台上去侍奉的，关我什么事啊？当然是关你们事了，当然是关我们每一个事了。我们今天来到崇拜的时候，你有没有只是想去赞美上帝？你在网上去崇拜的时候，有没有摆开了身边很多吸引你的事物，专一的来到敬拜我们的主？是跟我们有关系的。然而启示录这段经文一开始的时候，约翰那个错误成为我们的尴尬，我们认清楚唯独敬拜上帝。经文继续讲，不如我们一起读二十二章十八到十九节。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作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删去这个字原文含有是万不惊心，即随随便便，如果用今天说不经大脑，求其就删减了一些内容。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这个提醒是源自申命记第四章二到第三节。当时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说，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是讲的不可以将耶和华神的命令加添或者是删减的。约翰就用了旧约这个宣告来到去讲，他说不要加或者减，去表示他希望这个的启示录的内容和旧约正典同样那么重要，亦都意味着有人曾经删减，是不是？如果他都没人这样去做，他就不需要这样提了。那可能你又说，牧师，我哪里有这样的能力啊，去改写圣经？大家都知道，出一本新译本的圣经花很多时间，是不是？一大队人，那些神学家、圣经学者用很多年的时间才很谨慎地去改。哇，我们怎会这样去出一本陈氏译本的圣经、王氏译本、新译本？不会啦，会是怎样啊？是我们不会将成本圣经改了它。但是弟兄姊妹，那种删减或者是增加，我们有没有想过，如果我们不去全面去研读圣经，我们只不过是片面了解这个信仰，以致我们的信仰出现偏差，以致我们对圣经的了解只不过是流于很片段式，其实我们都是在删减圣经的内容，是吗？是的，我们经常说嘛，读来读去都出不到出埃及记嘛，是吗？旧约一开始，哇，硬是就停留在那个旷野那里，这些都是删减的。哇，好立志去读成本圣经，哇，但是读来读去都出不到埃及。是啊，弟兄姊妹，原来是这样，我们就会好像不能够全面去了解圣经。又或者我们首先将一些自己的意见是这样去想，而是抄圣经的内容去支持自己的论点。有没有人这样做？有啊。我们去选择性来到去断章取义地去了解圣经。又或者我们觉得圣经，哎，可有可无的，这段不用理它的。但是有很多人很重视圣经的，就是圣经的每一个字每一句都是有意思的。弟兄姊妹，我们会不会都是这样呢？你听个异端， 二端是怎样来的？二端就是在一本原本我们的信仰上面去加一点减一点，就出现了二端了。严不严重啊？后果很严重啊。其实你看看在这节经文已经讲了，他说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弟兄姊妹，我们要好谨慎地去读上帝的说话。有时我们听到呢，有人说时代都改变了，现在还是这样去了解圣经，脱了节了，跟不上潮流了。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对新的事物多些认识，多些了解，尽量去试一些新的事物，去接触一些新的理念，去明白。但是不是因为这样我们就全然盲目地去跟从这些新的事物。不要在我们去怕 out 怕落伍，我们是忽略了持守信仰的原则。我知道有些小组的组长很认真的，他除了用教会所提供的资料之外，他觉得不足够啊，他会怎样啊？自己去抄释经书啦，自己去抄其他 的参考书啦，有些甚至去神学院去上堂啦，为了怎样啊？为了很谨慎地来去牧养，去喂养他的组员。我为到这些组长们去感恩。我最近听到一个小组，他们提出的问题就是、很热烈去参与去讨论，就是说在主餐里面每一个环节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我听到我心想，我都未问过这个问题，未想过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为的是因为他们不想，他们说他们不想信错了。我为到这些弟兄姊妹来到去感恩的，因为他们常存一个敬畏的心，常存一个谨慎的心去了解上帝的说话。就好像连经文所说，是不想加添或者减去上帝的道。启示录二十二章十四到十五节跟着这样说，说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得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城外有那些犬类、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并一切喜好方言、编造虚谎的。这个是启示录第七个福，他说洗净自己衣服的人有福了。这些人为什么有福呢？洗净自己衣服，洗净这个意思就是洁净自己。那个洗净原本那个字是一个呢现在的时式，即是说不是过去我洗净了一次搞定就不再洗了，不是啊，是不断来到去洁净的，是讲紧我们属灵的生命，不是信了浸了就搞定了，而是我们不断来到去追求，不断来去成长，当中可能有很多跌堕，当中可能有很多软弱，但是仍然去坚持，希望过一个圣洁的一个生活。经文形容他说在城外面是有那些犬类啦、行邪术的啦、淫乱的、杀人啦，这些呢都是一些什么呢？这些都是一些敌基督的行动。犬类是形容那些不洁净的事物，这些都是形容撒旦的作为，而这些的人当他这样去做的时候是不能够承受上帝的国的。咁至於城外邊係咁啊，城裏邊又係點樣啊？啊！依段嘅經文咧冇講到城裏邊係點樣啊，但係我相信當咁去對比嘅時候，或者我哋可以知道城外邊如果係咁嘅時候，城裏邊一定唔會係咁樣啦，係咪啊？係啊！當我哋去進到呢個上帝嘅國裏邊，就唔會係咁樣噶啦。但係不過，我哋唔好忘記今日。我们仍然是生活在一个城外面的一个世界，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是几咁要谨慎呢？因为我们身边就是充满着跟我们信仰相违背很多撒旦的作为， 所以我们要多谨慎呢？为什么刚才我们要这么谨慎去读上帝的说话，以致它成为我们的亮光，带领我们前行的道路呢？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读启示录，重点不是呢怎样看一个时间性是怎样，怎样避开世界上的灾难。其实启示录很重要，刚才我说我们去宣认上帝是我们的生命的主，是世界历史的主之外，启示录也都提醒我们，这个世界就是不断地来到去下坠，不断来到去越来越差，越来越远离上帝的心意。但是启示录提醒我们，正正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要彼此要忠心坚守，忍耐等候，以免我们到将来的审判的时候，我们在上帝的国里面是无份。启示录不是提供一个我们避世的一个生活的方式，启示录提醒我们不要眼目放在他世而忽略了今世。我们对今世里面的艰难，对社会的责任，对其他人的需要的关爱是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是活在这一个世代里面。跟着经文就说了，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为义的叫他仍旧为义，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有时你会读这段经文时想，啊，不义那些仍然叫他不义，啊，即是他没机会了，是不是，啊，那些污秽那些仍然，哎，你啊污秽了，不要理你了，圣洁那些就是圣洁。其实这个只不过是很清楚讲出了一个道理，就是呢有心追求那些人，自洁那些人，他会很谨慎自己的，他常常希望保持这个圣洁的生活的。但是那些喜欢在罪里面的人，他仍然是沉溺在罪里面，仍然是享受罪中之乐的。你有没有见到一些这样的情况啊？我举几个呢，好，大家 都会明白的几个例子。第一，我们常常看到呢吸烟危害健康这些这样的广告，是不是这样的警告啦。哇，然后有些这样的，你吸烟呢变成一个骷髅骨出来啦，然后你的肺里面充满了这些烟头。但是你是不是见仍然很多人在吸烟的？你有没有？我相信你们没有，是不是？是啊，就是 他们仍然享受那种虽然危害他们健康，但是他们仍然享受当中的乐趣。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这张图片，一个很小的小朋友拿着一枪，不知道什么 AK-47 那些这样的机关枪，啊，这个是美国一个枪械制造商的网页，有张这样的照片，下面还有一段文字是引用箴言的，他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走的路，就是道路他也不偏离。我们就生活在一个这样真理和错误去纠缠不清，分辨不到，竟然用一段这样的箴言来对话去教养孩童。当然了，小小个就拿着支枪，大个就当然都不知道会是怎样的。这样的今早我们都看到新闻，就是好像昨天不知道拜登就通过了这个限制枪械，面至我们以暴易暴，啊。另外最近你有没有听到一个消息，就是加拿大 BC 省通过了一个法例，就是携带或者使用少过 2.5 克的毒品是不当有罪的。这些毒品包括海洛因啦，劲啲嗰啲，可能冰毒啦、大麻，最唔知呢啲毒咧都系冇罪的。原因佢话咁样做可以鼓励嗰啲滥药嘅人主动寻求帮助，并且减轻佢哋嘅羞耻感。系啊，弟兄姊妹，我哋就生活喺一个咁样嘅世界里边，哇！ 歪曲的事实啊，将真理去扭曲咗，调翻转嚟讲啊，并且通过咗呢个法例啊。呢个使我想到罗马书所讲的，他们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任凭啊，即是由得他啦。哇，咁你话喂，咁啊法律咯，可以点做都得咯。但你又睇唔到呢、呢句说话係上连上帝都唔理佢啦，唔睇佢啦，由得佢啦，放弃佢啦。点知妹，原来到一个地步嘅时候，当我哋冇再去寻求真理，行喺真理里面嘅时候，连上帝都任凭我哋啦。但係启示录常常提醒我哋，今日我哋喺俗世嘅生活，是将来我们要为我们今世的生活在审判的时候要负责任的。最近我们有一位见到神学院的神学生 Billy， 他在职场上面有一些经历，我们听一下他的分享。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来自见到神学院的同学 Billy， 我在加拿大读 High School 的时候信主的，我自己自小就很喜欢看电影，所以順理成章，我就揀選了讀傳理系了。畢業之後，我就回到香港，入了一間電視台裏面擔任助理編導的工作。神讓我看到我怎樣在這個大染缸裏面分辨為聖。至於怎樣在職場上為神去作鹽作光呢？講就好像很容易，但行起上來呢就一點都不容易。由於當時我的工作經驗尚淺，不是那麼容易去運用到好像聖經所說靈巧像蛇，同一時間呢，自己亦都係好享受喺個五光十色、好璀璨嘅霓虹燈下嘅生活。但係呢，喺信仰方面就對自己有好大嘅衝擊。我求問神，當其時我自己真係適應唔到，神冇即刻讓我離開呢個工作，反而叫我去學習順服，喺個複雜嘅環境下裏面去見證佢，為佢作鹽作光。當其時喺信仰裏面呢，我都經歷過高高低低，因為長時間咁嘅工作，搞到自己都冇時間去翻教會，身邊有好多弟兄姊妹去關心我。神藉著呢班弟兄姊妹對我嘅關心，使我能夠有能力面對工作上嘅試探同埋誘惑。但係啲試探咧，唔係好明顯咁可以顯露到出嚟嘅。就係例如我製作過一個所謂係環境科學嘅一個節目啦，都係隱藏住風水命理嘅理論喺當中嘅。呢啲都係唔合乎神嘅心意，而我自己都覺得好唔開心，向神去認罪悔改。因為我本身只係一個基督徒，當其時我就同我上司講，下次有呢啲節目呢，就真係唔好再揾我啦。正如以弗所書五章所講，你們要謹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當像智慧人，要愛惜光陰，因為現今的世代邪惡。雖然我一直喺職場上追尋自己嘅理想同埋名與利，但神卻藉著祂的話語去鼓勵我，怎樣在職場上為祂作鹽作光，為祂作見證。
感謝 Billy 有這個的分享。是啊，沒有即時將祂在一個不理想的環境拿走，是不是？反而祂停留在那裡，為的就是去操練我們能不能夠持守真理，去實踐真理。弟兄姊妹，我們正正就需要有一個这样的态度。跟着启示录第二十章十七节就说，圣灵和辛苦都说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是哪些人可以白白地取生命的水呢？就是听见那些人，就是口渴那些人，就是那些愿意的人。听见那些人一听到就决意来了，口渴嗰啲人因为身体嘅需要，属灵生命上面嘅枯干，所以佢嚟啦。另外嗰啲系愿意嘅人，本来佢已经定义就系会嚟到去饮生命嘅水。系啊，呢个系好似一个咧，去大筵席咁，一个免费嘅邀请，人只需要愿意嚟去接受嘅时候，就能够去到一个咁嘅大筵席。这个使我想起在路加福音十四章十八到二十节，同样有一个这样的大筵席的邀请，但是只不过当时有人就说，哎呀，我买了块地，所以你要去看看，我不来了。有一个就说，我买了五对牛，要看一些牛，我不来。有一个说，因为我要娶老婆，所以我不能够来了。总是有很多的推搪， 没有去接受这个的邀请。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会不会同样有很多的藉口，我们不愿意去跟从上帝，我们不愿意去聆听圣灵的邀请呢？辛苦的邀请，辛苦当刚才那个意思就是说教会呢，我们会不会因为看到教会有很多认为自己觉得教会不顺眼的地方，或者教会很多软弱的地方，所以我们离开我们的信仰呢？会不会因着众多的原因，或者是社会上面很多的吸引，世界上面很多的吸引，以致我们觉得这些的吸引呢，是比饮这个饮了就不会喝的活水更加重要呢？会不会因着世界的事物，我们会觉得这些还止渴呢，这些水？但是圣经里面提醒我们，活水是饮了就不会渴了。这个来是一个很好的邀请，来啊，来是怎样啊？是好像一双打开的手，这样来邀请我们去到上帝的面前。因为在今天这么令人失望、这么撕裂的一个世界，我们能够被邀请、被欢迎、被拥抱、被上帝的爱来去爱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得到平安、盼望，我们得到力量。又或者我们在被拒、无力、无助、孤单的当中的时候，我们是很需要这个邀请，但是同时间我们也都很希望是什么？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弟兄姐妹，我想在很平顺的生活，在丰足的生活，在物质的生活带给我们很多的舒适的时候，我们生活很称心满意的时候，我们总是可能是想留在世界再来多一点，是吗？好像呢，我们未探究，哎呀，我都想呢来少少啦，享受多少少啦，耶稣你不要来住啦。可能有些人会是这样，但有些人呢是不想耶稣来的，是因为他未预备好啊。耶稣你不要来住先啦，我生命我不敢见你啊，我生命我未预备好，以致我好战惊啊，我不敢你即时来得到啊。弟兄姊妹，但是其实这个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正正就在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哇变化得我们没办法追得上了，好像呢战争、饥饿、天灾人祸，我们每日都听到的一个这样的世界里面，好像呢我们已经呢地上面没有任何一块是落土的地方的一个这样的时刻里面，我们真的很需要有一个这样向上帝的呼求，向耶稣的呼求，耶稣啊，我愿你来。我们真的搞不定了。当然我们知道我们这样呼求的时候，耶稣不会即时来到，是不是？我们也都没人知道，子都不知道，耶稣说我自己都不知道，唯有父知道耶稣基督几时再来。但是当你有一份渴求的时候，你就有一个盼望，当你有一份渴求的时候，你的心就是摆在上帝那里。弟兄姊妹，愿意我们在一个多变纷乱的世代，再一次启示录去肯定我们，肯定我们什么？肯定我们说是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复活主。我们一起读这个经文，从死里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是啊，他是从死里复活，所以他是我们的复活主。我们也都要宣认耶稣是我们的救赎主。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耶稣也都是今在永在的主。我们一起读，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加，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弟兄姊妹，愿意这三个的宣言，耶稣，不如我们一起读蓝色这三个宣言好吗？耶稣是我们什么的复活主，耶稣是我们的救赎主，耶稣是今在永在的主。 愿意启述你开始的这个宣告，让我们常常的谨记，以致我们有力的过每一天的生活。我们一起同心祷告，主啊，我们愿意去清楚去宣认你是我们的复活主，你是我们的救赎主，你是永在的主。在纷乱里面，求你来到我们心里面，成为我们的磐石，稳妥我们的心。主啊，我们愿意常常仰望全然的依靠你。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祈求，阿门。